以下是读经，今日读经的经文在耶利米书四章一到四节，第一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你不凭诚实、公义、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正道，今日要正道的主题为天降恩福，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新年喜乐！
新年喜乐！
主里平安！
主里平安！
感谢神，我们今天要思想上帝啊、要赐给我们的恩福啊，恩福啊、耶利米先知。是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先知，他服侍主四十年的时间，他服侍这位神。那么他历经五位君王啊、哦。那么当他开始服侍的时候，这位君王叫约西亚。约西亚的祖父叫什么名字呢？叫做马拿西，把整个国家带往堕落，背弃神，道德沦丧、哦、非常糟糕的一个王。让整个以色列人可以说是陷于万劫不复，背叛神，拜偶像，把偶像甚至弄到圣殿里面来哦，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年代。耶利米啊、当先知的时候，这个时候马拿西已经死了，那么马拿西的儿子也死了。这个时候约西亚王他敬畏神，他兴起了整个的复兴，他把他的祖父马拿西所弄的这些丘坛偶像他完全的清除，把以色列人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一群离弃神的百姓，这一群不把神放在眼里，跟神有的没有的，用假心拜真神，把耶和华神当成一般的偶像，一般的神明，他把它完全扭转过来。当耶利米当先知的时候，他看见了这个大的复兴。所以耶利米刚开始 当先知的时候是一个复兴的年代，但他服侍五位君王，这五位君王里面只有第一个约西亚是来到神面前来的人，接下来四个君王都非常的糟糕，一个比一个坏。所以尼西米这位先知他也是亲眼看到整个神的百姓犹大王国从敬畏神爱慕神回归归向神的那个复兴当中一路往下坠落，也看到整个社会文化的道德沦丧一路往下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越来越堕落的年代。你想想看，这四十年当中他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看到整个国家的往下，道德沦丧，对上帝亵渎、啊、在这样的一个领域，他在那里当先知，他的信息一直到第十章、啊、耶利米这位先知，神透过他写下的这个耶利米书是整本圣经里面分量最多最重的一卷书。那么当他在这么多年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一到十章里面我们看到主要的信息是要以色列人赶快悔改，因为上帝仍然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丰盛的恩惠，丰盛的祝福，只要他们悔改归向神，这些福气仍然是他们的。但耶利米先知神给他的信息也很清楚地讲到，若果不悔改，继续选择道德沦丧，背弃上帝，藐视上帝，不把神当回事，当他们继续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万劫不复，国破家亡。这是一瞬之间，中间只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悔改归向神，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的精髓的部分。他一到十章讲这个，到了第十一章，神就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再为百姓祷告了，他们已经万劫不复了。所以到了十一章之后，神甚至命令耶利米先生说，你不用祷告了， 不会没有 不会听他们的，神仍然愿意挽回。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看到，当以色列人愿意悔改的时候，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五样大祝福。哈利路亚。我今天本来要讲的题目是五福临门，你知道吗？我跟我太太讲说你要讲天降恩福，然后五福临门。我太太听了以后说，好像这个五福临门不太好。我就想起来了，以前我们港剧，对不对？一到贺岁，这个你们不晓得这个过年的时候就什么几福临门我就赶快把它改掉了，知道吗？就天降恩福。天降恩福，我一想，这不是我们一个小弟兄的名字吗？邱恩福，对不对？感谢主天降恩福不是上帝倒给你一个儿子是给你五个大的祝福五个大的祝福。神要把五个祝福赐给悔改归向神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回转归向神。阿们。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上帝预备了好大的祝福，这五个祝福是给归向悔改归向神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预备好心，让我们可以因着悔改归向你，我们可以远离刑罚咒诅，我们可以得享你所赐给我们的大福。你何等的爱我们，何等期待我们得到你的祝福。天父，求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2026一开春我们就领受了天上而来的祝福，让我们完全的悔改，悔改的归向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你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你们一定要得，因为上帝好期待祝福他的百姓。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上帝多么的宝贝我们，他称我们为他的子，我们称他为我们的父，他把我们当作生如己出，这样爱我们，疼惜我们，为我们预备了祝福。但他是公义的主宰，他要凭着公义行事。如果我们照着神的心意转向他，不再拜偶像，离开罪，那么福气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到上帝要的悔改是什么悔改。我们从第四节来看，第四节特别提到什么？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请。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
这地方特别提到悔改是要从心里面悔改，不是外面献个燔祭，不是外面献个赎罪祭，不是外面好像刚我错了请你原谅，不，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的。阿们。我们要从心里面悔改。当以色列百姓你从心里面悔改的时候，你从心里面归向，这才是神要的悔改。心里面悔改的意义在哪里呢？是从内心里面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往前看第三节的时候，神特别说什么？他对犹大耶路撒冷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这为什么突然就连接到我们从心里面的悔改呢？是这样子的，记得耶稣基督特别说什么？耶稣说当他在撒种传福音的时候，他撒种的时候有四种土，对不对？人的心有四种土，第一种土是路旁石头地上的，对吧？路旁的那个地很硬，也就是你看到荒地呢，荒地你都不管它，然后它就变得很硬，上面长一些杂草。然后你看到还有耶稣也特别提到土浅石头地，对吧？然后提到有在落在荆棘里面的，对吧？因为你会发觉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悔改的时候，我们要对付的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坚如磐石坚如荒草之地的硬土根本就不要听上帝的话，拒绝听，懒得听，上帝听进来这边进来那边出去，那这样呢？这样就很糟糕。因为当神要我们悔改，临到我们告诉我们你赶快悔改，而我们的心如此刚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悔改了。阿们。外面悔改，里面是不会悔改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荆棘的部分荆棘的部分，耶稣特别提到什么？说你这个种子进去之后你长起来之后会被荆棘挤住。荆棘的挤住，耶稣解释是三样东西：第一个叫做思虑，第二个叫私欲，第三个叫做厌乐。阿门。那个这个私欲的问题就你里面那些嫉妒、纷争、狡猾、诡诈、不诚实、淫乱这个结党营私，想尽办法要修理人。哇，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不管是嫉妒、仇恨、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恶毒，一个样这种东西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把你要悔改的心的那个长出来，要把你挤住，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悔改。
如果你我不去对付我们心里面，从内心里面要认这些罪，我们的心是没有办法结出悔改的果子的。阿们。恨人继续恨人，整人继续整人，辱骂人继续辱骂，戳别人继续戳别人，在马上要吃年夜饭了，对不对啊？就开始比较，对不对啊？站起来看看你们家儿子高还是我们家儿子高，我都不懂得高是什么意思，要不然 那比重嘛，看看谁比较重嘛，是不是哈？就喜欢比啊，就是戳人家，损人家，酸人家，让人家不舒服啊，燃烧别人照亮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啊？就人生好像就喜欢做这种鬼事情，如果我们不去对付我们心里面这东西，我们是不可能真正归向神，转向神悔改的。所以上帝要我们不能够把种子撒在这个，把荆棘要除去，这第一个就是里面的那种私欲，还有什么傲慢啊，什么都、啊、弟兄姐妹无情无义。第二个是什么？是思虑啊，这个思虑啊很麻烦，就什么为明天忧虑，对不对啊？想东想西，哇怎么办啊，怎么这个地缘等等等，这个思虑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会让我们这个人整个心里面充满了愁烦，让我们心头有大石头压着，是不是啊？当你心里面都被压着，被愁烦充满的时候，就没有心力了，你没有心力，你也不会没有力量去悔改了，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耶稣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是吧？那忧虑一来很麻烦，你整个脸就是愁容。弟兄姐妹们、哦、我喜欢来教会，我喜欢跟小孩讲话，为什么？因为他们脸上不会有愁容，是不是啊、哦、教会里面的人常常充满了笑容，对吧、哦、那非常快乐嘛。可是当我们里面如果充满愁烦，你不要说悔改了，那个脸啊都让人家觉得看都想跑，是不是啊、哦、30岁之前你的脸爸妈要负责，对吧？30岁之后谁负责啊？哇，感谢主这么有见地哈、哦！真的、啊，那个面有心生嘛。你30岁之后，你那颗心不好，天天那边算计别人，妈的骂这个不知感恩，对不对？什么什么都是别人的错。你这样子的一颗心，那脸会好看吗？对，你洗牙盖，对不对？台语叫洗牙盖，你去擦粉都不会好看。啊、哦，现在男生也流行擦粉抹擦口红、欸、我看都觉得好奇怪 哦，越来越寒，是不是哈、哦？真的求主帮助啊！二姐叫我不讲这些话，我就不讲了哈。Anyway， 你知道那个这个心这个思虑是不好的，对不对？让我们很不快乐，哦，很沉重。所以这个东西也会挤住你，没有心力，你连想祷告都不想祷告。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叫做厌乐，知道吗？哦，这个马上要过年了哈，三高啊，要小心啊！啊，血糖要高啊，你还在吃吧，是不是啊？还有什么？血脂要高啊，还有什么血压会高啊，是不是啊、哦？你们都不回应我，这个很麻烦啊！你的厌乐啊，挤住你啊，不但没有办法悔改，没有力气悔改，天天去吃药吧哦。这厌乐真的很麻烦哦，弟兄姐妹不要随便厌乐。哎呀，以前我帮助啊、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姐妹很好啊，弟兄很好啊，然后牧师当中两边谈啊，然后就结为连理啊，然后麻烦就来了，你知道哇？祝福他们，带领他们结婚，为他们证婚之后，哇，有一天这个弟兄就跑来找我，牧师，哇，满脸愁容，你知道我怎么啦？你们想不想听啊？八卦最喜欢听。那牧师，我怎么啦？那满脸愁容，我怎么办？我怎么啦？你不是刚从美国回来吗？带太太出去玩吗？问题就出在这，当时我带她好喜欢玩。我这个太太啊，我们刚美国玩花了我好多钱啊，知道吗？玩回来以后，你知道牧师在飞机上面他就开始筹算说下一次什么时候啊。弟兄姐妹啊，你小心啊，你一直玩啊玩啊，你厌乐啊，到最后你心里充满厌乐啊，你都不会悔改，你都不会爱上帝，你懂我意思吗？你是爱玩，很麻烦啊。啊，这个厌乐呢说到什么呢？昨天晚上我住在教会嘛，对不对啊？那文信帮我做了一个鲑鱼大餐啊、哦，鲑鱼的便当啊、哦，我吃完也好高兴啊、哦。那吃完饭之后，弟兄姐妹很爱我，最近新年都送我很棒的甜点，你们知道吗？啊，我就在我屋子里面想说，哎呀，吃完这个便当了哈、哦，这个要甜甜嘴嘛，对不对？啊、哦，我就在屋子里面走，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以的。这个胃又不太好，明天还要讲道，对不对？啊，如果痛起来怎么办？啊，而且 这饭后吃点点不是件健康的事情，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走过来走过去绕一圈，又走到那个前面，把那个饼干盖子打开，然后再把它关上。因为你知道吗，你真的要小心，我跟你讲哈，这个宴乐会抓住你，知道你看连一个甜点都可以抓住我们的心。哎呀，牧师多没出息呀，是不是啊？那我是透明的无所谓啊，求主帮助你啊，你在神面要小心哦。如果你要悔改的话，你要对付你的心，爸爸们，你要把你的心敞开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的罪在这里，我的软弱在这里，我愿意悔改，请你帮助我，阿们。你要我啊都非常软弱，如果真的要悔改，非如此不可，阿们。这地方让我们提到一个非常你一定要悔改的东西，在你心里面一定要对付，叫什么？叫做偶像。到了第一节呢，就特别提到你们要离开偶像。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什么
偶像，
你就不被迁移啊。弟兄姐妹，我跟你说什么叫偶像，简单两句话讲完。第一个，最爱；第二个，取代神哦，或是与神等量齐观哦。你的最爱如果不是上帝，你呢依靠的不是上帝，那个就是你的偶像。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在神面前要悔改的是，他们应该要追求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们的神，阿们。这是如果有一个取代了你心里面的最爱，那个如果取代了最爱的是神，那你就要小心了，阿们。第二个，他们依靠的是什么？他们依靠的是埃及，他们一下依靠亚述，一下依靠巴比伦，一下依靠埃及，他们依靠自己就是不依靠上帝。如果你心里面依靠的不是上帝，那就是你的偶像。有时候非常非常担心哦，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依靠什么？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才能，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存款，我们依靠的是某一个大人物啊，让我们可以前途无量，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们，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依靠钱财，因为他有虫会咬，他有盗贼会偷。当你依靠他的时候，你的眼睛会黑掉，你全身都黑了，你人生是黑的。然后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要依靠钱财，因为你当你依靠钱财的时候，你会侍奉他，而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因此耶稣告诉我们，耶稣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依靠钱财，耶稣知道我们的安全感常来自我们的存折，来自我们的金钱。很多人说，牧师你在那边唱高调，弟兄姐妹，我没有唱高调，耶稣答应我们的，我们所需用的天父是知道的，阿们。你把神放在第一，你把神当神的义，你跟神的关系摆在第一，你把神的国摆在第一，你以进天国为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遵行天父的旨意。然后当你把神摆在第一的时候，你依靠他，但不靠势力不靠财，依靠他的时候，你觉得唱我在唱高调吗？我一直坚持如此，我也以此牧会，我也带了许多弟兄姐妹们去经历依靠神，不要依靠钱财，他们就靠着主的恩典，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我告诉你，他们就是什么时候没有资金，什么时候上帝就给他们资金。哈利路亚。我刚刚带这些弟兄们的时候，就凭信心吧，弟兄，我们没有路可以走了。我们今天当基督徒当成什么样子？没有钱我们就吓得要死，这是基督徒吗？弟兄们，对不起啊，我们是一群分别出来，我们不是凡人呢，这样知道吗？你也不是仙呐，哦，我们是分别归神出来的一群人呢，不是吗？我们的父是宇宙联合银行的总裁耶，不是吗？我们是小开耶，不是吗？哎，你怎么都不回应我，没有点幽默感，是不是啊？你怕什么？哪有在怕的？我带弟兄们祷告，牧师资金没有了，祷告，牧师奇妙来了。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到第七年的时候，我说弟兄啊，还要怕吗？他就笑了。假的吗？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因为一直依靠钱财不依靠神，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只是分文有他，我们没有亲眼的遇见他，经历他的奇妙。阿爸阿们，我们需要悔改，哈利路亚，我们不可以再依靠这些东西。求主帮助你，当你我愿意悔改的时候，五个祝福来了。 当我们不再把这些当成我们的偶像，我们依靠你，依靠他，他就是你的偶像。以色列人当时历史背景必须悔改，他们必须不单离开这些看得见的偶像，心里面的倚靠你必须离开，你必须单单倚靠耶和华，唯一的倚靠。阿爸阿们。这么多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去经历神。2026不要再活得跟2025以前一样，好不好？
好，
阿们。
阿们。
你要经历你的神，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转。五个祝福临到，第一个，上帝告诉你，你就不再迁移，你离弃偶像，你离开罪，你从心里面愿意对付你的罪，把你心里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来。我有思虑，我有私欲，我喜爱宴乐，我拜偶像，我就是不依靠你，我就是把钱当成我的神。你在神面前，必须在神面前真正的敞开向他。阿们。请你赦免我，也请你帮助我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给我。阿们。第一个祝福，神告诉我们说，你不再被迁移，你不再居无定所。那意思是什么？他们要国破家亡了，尼布甲尼撒要把你打掉了，尼布甲尼撒一直在赢，一直赢啊，他越来越强大了。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上帝说，你们就不被迁移，就你们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人仍然为他们的存亡有立足之地在打，哎，是不是啊？就你们从以色列看我们自己，我们至少需要一块让我们能够安身立命的立足之地吧。阿们。 AI 一来，白领阶级人人自危，解雇潮已经来了。今年明年大毕业大学生最可怜，为什么？因为他们刚好在这个风头上面，他们不太会使用 AI， 他们也没有什么职业的经历，所以他们是最悲惨的一群人。弟兄姐妹们，生命当中一定要面对许多的危机，要夺去你那个活下去的权利，夺下去你那个能够安身立命最后的立足之地。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人生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这一个。我们不但要面对 AI 的危机，我们要面对许多许多的经济的危机也好，产业的危机也好，婚姻的危机、亲子的危机、恋爱恋情的危机，我们要对国际政治的危机，我们这些区域政治的危机，你根本都搞不清楚，突然间一个飞弹就射出来了，不是吗？哎，你不晓得我们台湾被人家称作天下第一勇哦。你现在出国去玩的时候，你有姐妹跟我讲说，我们以前来我们台湾玩啊，啊，他说好啊，留电话，现在来我们台湾玩啊，他们看着我们的微笑都不点头，啊，称我们做全世界第一勇敢的国，第一勇敢的，我们都是全世界的勇将，你知道吗？你并不知道一切的危险，但这些危机是存在的，还有人格品格的危机。你知道台湾现在去年生多少小孩知道吗？八万。我们现在全世界最不喜欢生小孩第一名了，台湾又来一个奇迹了，全世界第一名，哎，不生小孩，去年只生八万。最近我们面对很多很多危机，我想这个八万，哇，以后大学真的很好考，哎，哈，是不是啊？大概不用考了吧？哦，你要面对的是这个问题哦。我们可以继续睡觉，我们可以说不，我相信我们都要面对这样的危机。但上帝答应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归向他，再艰难，他让我们有立足之地，可以安身立命。哈利路亚，不再迁移。这是上帝应许我们的，神答应我们，没有人能夺去你的安身立命的立足之地。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这个恩典。阿爸阿们。你一定 要跟神要这个恩典，上帝这个恩典已经预备好要给你，没有人夺去你安身立命的立足之地。这是第一个祝福，好不好啊？
好。
第二祝福，安身立命立足之地之外，他说我要给你全方位的平安。不再迁移的意思，其实里面包含了神要做他们四维的保护，给他们全方位的保护，让他们得享平安，四境平安，而且和谐，而且啊，和平和睦，多么的美好，对吗？啊，活在这个地方是多么的喜乐，多么的美好。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上帝不但给你有立足之地，上帝应许你，如果你我愿意悔改转向他，他赐给我们平安。 人生在世有没有苦难？看到以色列国到今年2025年到今年2026年，你觉得他们苦不苦？辛不辛苦？他们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今天你打人，明天人家就打你，没有平安啊。想想我们自己，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应许？第二个，他给我们的应许，他说我要给你平安。面对许多的绝境、绝症，许许多多我们无法预期的天灾、人祸、瘟疫，谁不害怕？害怕的对面叫平安，哈利路亚，阿门。苦难来临的时候，谁不害怕？谁不担忧？谁不为下一代难过？但上帝主耶稣应许我们，你们在世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建议你，你不要再为什么没有苦难祷告了。我跟你讲，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末日苦难会越来越多，你也不用再求了，这就是上帝预定的趋势，阿们。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是跟主要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平安，阿们。为你的孩子支取，为你自己支取，为你的父母支取，为你的家庭支取。神啊，请你把在世有苦难在基督耶稣里的平安赐给我们，阿们。你用信心跟神要，而 你我真正愿意悔改回转的时候，这样的平安就必临到你。在大风大浪当中，你可以 安稳的睡觉，你可以安稳的平安的穿越这一切的风暴，哈利路亚。我不再跟你讲那些有的没有的，你要去经历这位上帝在2026开始在基督耶稣的平安是什么。常常用一个祷告在神的面前，神啊，我在你面前因着相信你，我选择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心里所要的要告诉你，你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你要常常用信心来祷告，在感恩当中祷告祈求，将你所要的告诉你的神，你神就必将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心怀意念的罪名赐给你我，哈利路亚。我们刚开始会怕，我们越祷告我们就越经历这样的平安，到最后我们就全然的看到，原来出人意外的平安、超越的平安、超越能够带领我们超越一切思虑、焦虑、忧虑、一切苦难、危机、仇敌的那个平安保守我们的心，阿们。外面有苦难，我们里面那个平安是世人夺不去的，哈利路亚，阿们。这是上帝应许我们，当我们回转转向归向他的第二个祝福。第三个祝福是上帝要让我们有顶级的优质的心性跟品格。上帝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弃偶像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当离弃偶像的时候，你就必凭着什么？神的公平、诚实、
公平、
公义，指着耶和华神起誓。哇，弟兄姐妹们啊，其实我告诉你，人生当中自己要看得起自己的话，你必须有优质的人格、品德、品格，对不对啊？我发觉这个时代很值钱的、很被凸显的是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时代既不诚实，又不公平，也没有公义，是不是啊？因此当这个时代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影响，不诚实、不公义、不公平。诚实是什么？诚实是你有信用，你说话算话，你说真话，你忠诚，你可以被信得过，阿们。你说话算话，你有信用，你真诚，你不作假。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的品格，是不是啊？可是曾几何时，当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没有这个东西。什么叫公平公义啊？把人家当得的给人家嘛，阿爸们啊，父母这么爱我们，我们把他们当得的孝顺要给他们嘛。父母亲从小教导我，我爸爸常常讲，儿子啊，宇正啊，顺者为孝啊，是不是啊？在学校里面我们学的不孝有三啊、不要讲了哈，还有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不对？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嘛， 你们真的没有背了哈，你们现在是白话文嘛，是不是啊？你人生当中你该把当爸妈生你养你爱你，你应该好，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天天想，你应该想我怎么去爱他们，让他们心里面开心嘛。你天天坐在那边，你这样干什么？你会遭报的。你以为地球是扁的，地球是圆的。你今天这样对人家，一天有人会回过来的。你不 care 你的人生无所谓，但是我告诉你，上帝会在乎。如果你说你不相信上帝，我也无所谓，垃圾脏不到太阳，上帝一定会审判的。阿们。我们今天常想，我们怎么样让别人爱我们的人得到安慰，得到开心？我们怎么样多为他们着想，不天天为自己想？我就这种个性，我这种性格。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他有天生的自我虐待，他需不需要治疗？他需不需要治疗？他需不需要努力的要得到健康？你今天 性格 有缺陷，你的人格有问题，你要不要努力学好？要不要？你要不要悔改求耶稣帮助你？我遇过一个孩子，为他祷告，天天就抠自己，抠到鼻子都没有了，就是抠，强迫症，一定要抠 流到血出来他才会停。我请问你，他应不应该要得到医治？我天生就是强迫症啊，那你就要放任自己继续抠下，抠到你的脸都没有吗？当然不是嘛。阿们。你当然要学习嘛，是不是啊？你当然要靠主努力啊，对不对啊？同样的，如果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人格就是很自私，就是很自我，就是不喜欢，弟兄姐妹，要不要努力？我遇到一个台大的学生，他别的不强，他数学特别强。有一天他来找我，他说，牧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会跟人相处，我不会跟人相处。我后来发觉这个孩子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他不但不会跟人相处，他是有一些状况的，他随时都在抖。需不需要医治？需不需要？哎，上帝也怜悯他呢，他很努力，他后来娶一个医生呢，聪不聪明啊？啊？有医生愿意嫁给他哦，要帮助他啊、哦！你要愿意改变嘛，阿爸们啊！弟兄姐妹，你要跟自己讲说，我要改变嘛，阿爸们啊！哪有放任自己这样下去的？努力跟别人讲话、啊，我不会跟人相处，我要不要努力跟？哎，教会都是好人嘛，教会是不是？哎，你们都不肯定自己啊？教会好人嘛，你愿意跟人家讲话，人都会跟你讲话的嘛，是不是啊？你不会讲话，你讲错了，别人会拍拍你，没事啦，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要努力改变啊！今天我们要有美好的品格，我们要呼求耶稣帮助我们，我们要拿出态度啊，是不是啊？那个态度，你就是起来跟关心别人，是不是啊？第一个公义，就是把别人当别，你说我不会孝顺，那就努力嘛，对不对啊？你会不会洗碗呢？啊？你会不会扫地啊？不要扫地，你会不会吸地啊？你会拖地啊？你会不会用擦发布啊？不会，对不对？牧师可以教你怎么用擦发布，你千万不要擦发布去擦你们家那些金属的东西，会刮得花花的，我告诉你，知道吗？哦，不要擦发布就帮你爸洗车，知道吗？你要学习，拿出态度嘛，是不是啊？你天天躲在房间里面，哦，吃年夜饭，年夜饭结束之后就跑到房间里面关起来，你这算什么？要不然就吃年夜饭就拿出手机那边滑。哎呀，弟兄姐妹啊，我好像在教生活与伦理哦，不，这就是品格品德，阿爸们啊，你不可以啊！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要拿手机出来，你爸妈不欠你什么，对不对？当他们关心你的时候，你要笑容可掬，装都给我装出来，是不是啊？谢谢爸爸，谢谢妈妈，应不应该这样子？这是公义嘛？吃了人家那么多年的饭，也不知道给人家一点点的微笑，你说这叫公义吗？第二个，父母亲也要把公益给人家，对不对？有的时候要用正面思想，是吧？你不要说，哎呀，我最害怕我们有同工讲说啊，我儿子我了解他。我说弟兄啊， 其实我们很早就不太认识我们的小孩了。你不要一天到晚他讲一句话你就知道他下面要干嘛，你不要这样子想人家，你要用正面思想，是不是啊？你不要觉得他今天犯个错你就觉得他一定怎么样，他迟个到你就觉得不可以这样子。爱的结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结论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对吧？相信是什么？相信就是无罪推论，知道吗？他今天可能做得不好，但不代表他有恶心，对吗？你不要见头骂头见尾骂头，这不是他应得的。他应得的就是爸妈非常接纳他，非常爱他，非常相信他，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不是吗？啊，我都知道。你根本不知道，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表示你根本不知道，因为真知就能力行公义。如果今天我们有非常优良的品德，我们活在这世界上面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生命释放出的气息就是光，就是盐，就是那个耶稣馨香的气息。你无论到哪里去，别人看到你就很想跟你讲话，别人看到你就觉得很愉快，这种 comfortable 对吧，英文是不是这样讲的啊？很愉快很舒适。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曾经在慈济医院旁边的一个原住民的部落，我们就办营会，带领这个好可爱的原住民小朋友，带领他们认识主。那年我们两个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到人家家里面去带小孩，一个大，我们不是拐小孩，我们是带小孩来参加聚会，好可爱啊。很累，晚上睡觉已经很累了，大家都要睡福音床，知道什么叫福音床？就教会的长长的椅子叫做福音床，是吧？或教会的桌子叫福音床啊。那我们睡在那边呢，哇，那小孩都好早起，他们跟耶稣一样，天未亮就起来了，你知道？就跑来了，一跑到我们那个窗户，教会的窗户都是玻璃的，透明的，对不对？就跑到旁边来，老师，老师，你知道吗？怎么这么晚了还不起床，跟猪一样哦，叫我们猪一样，你知道吗？好了，我们就被他们叫起来了，很累，你知道，办营会啊，早上一大早被他们叫起来了。叫起来之后啊，很可爱，一个 就故意要逛到你旁边来，走，就是跟你说一个早，你知道吗？这里面你被吓一跳，我跟你讲，说你们走，这样子哈。我说我要怎么教到他们有礼貌啊？然后我太太就很厉害啊，我记得我太太就看到他们的时候，这第一天就跟他们说。早安，早安，你信不信？第三天，这些小朋友来到我面前，怎么样？早安，早安。你的生命的品格是光是盐，是会改变这个世界的。哈利路亚！你要不要这个福气？你自己就觉得啊，真的是荣美的不得了，活出荣美。你也可以把荣美注入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啊？阿们啊！所以这个上个礼拜我就七天前礼拜一，牧师是不是在里面跟我一样把手放在胸口啊？啊！这一次寒假，这一次的过年不可以讲不好的话，对不对？是不是还记得吗？别在主面，你们是不是那天都想我都讲董宇正啊，所以跟你无关是吧？那天就让你们到最后讲自己的名字，对不对哈？啊，求主要跟主耶稣立约嘛，对不对哈？那我看很多人讲董宇正，哈哈哈，我没事，牧师是你有事，不是我有事。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立志啊，在这段时间说造就人的好话，好不好？说夸奖人的好话，好不好？啊，这个你说牧师会很诚实，哎，诚实也可以说好话，不是吗？是不是啊？啊，有一个牧师看到一个小孩长得实在很精彩。那你知道他怎么说吗？我不会这样说，因为我只每个孩子都觉得很漂亮。他说啊，他真是个孩子啊！啊，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可以说美丽的好话，好不好？别人可以从我们的言语里面得到建造，得到建造。不要那么易怒，不要嘴巴讲得这么快啊！你去看箴言这几天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不经思想，就很暴躁的讲话。我们常常就好像拿把刀在戳人家。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品格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天上来的智慧跟圣灵的果子。阿们。来背一次好不好？我们的心里面有天上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假。 没有偏见，使人和平，和平接种的义果，对不对？主帮助我们就是这样。那么活出美好，哈利路亚，改变美好。一个人哦，一生当中能够享受美好，不在于他外在拥有什么，而是在于他的内在是什么。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改变我们的心，哈利路亚，他要改变我们的心，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的灵。耶稣基督要我们以他的心为心，哈利路亚。巴不得你常想耶稣这个状况你会怎么说，这状况你会怎么做，阿们。照着耶稣说去做，耶稣说耶稣的心是一颗怎样的心，仆人的心，阿们。所以这一次年夜饭的时候，不要坐在那里吃，要用仆人的心去洗碗，去收拾。怎么都不敢看我，开玩笑。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哈利路亚。那这上帝给我们的第三个祝福，第四个祝福是领人归向神。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当以色列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可以让列国万邦会因耶和华称自己有福，也必因神耶和华神夸耀，哈利路亚。每个人都夸自己，但是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转向神的时候，他们有能力做见证，让周围的列邦万国他们能够归向神，称自己为有福的，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哈利路亚。你知道你自己得救蒙福很喜乐，你让别人得救蒙福是乐上加乐，更大的乐。阿爸们啊，这不是我讲的，耶稣讲的，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哎呀，耶稣讲啊，99只羊，对不对？然后一只羊去找回来就很高兴嘛，对不对？掉了一个钱，哎呀，拿灯去找，搞起来很欢乐，对不对？接着他怎么讲？接着他就讲这个，当有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哇，天上的使者都要欢呼，天上都要放鞭炮，天上都要敲锣打鼓。弟兄姐妹们啊，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上帝给我们第四个祝福是让我们成为祝福，哈利路亚。这个祝福是得警戒啦。神告诉我们这段经文第四节结束的时候，上帝就是用这一句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给我们警戒。第四节一起来读，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
甚
至
无人能以熄灭。
再警告他们了十章之后，我跟你讲，上帝的话就不太一样了。弟兄姐妹们，神警戒我们是让在这个悬崖边缘放下了警戒，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个警戒，你就会很快的掉入，你我就会很快的很容易的失脚坠入万丈深渊，对吗？弟兄姐妹们，警戒是个祝福，有警戒让我们就不会坠落，不会堕落。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上帝严严的责备我们，警戒我们，像耶利米讲的这么难，这么严重的话，弟兄姐妹们，那是不是一个祝福？那是个祝福，拦阻我们掉入万丈深渊，万劫不复，是不是啊？讲我人生当中啊一个很隐秘的事情跟大家讲，想不想听啊？我在神学院第三年道硕三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棒的老师教讲道学，这老师叫沈保罗。他还看到我们这些准备要出去牧会的这些传道人他就摇头，你知道吗？他担心什么呢？你们这样的讲道，真的教会是我讲的，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这样出去讲道怎么办，弟兄姐妹受苦啊，是不是啊？这样子各位同学，他很凶，你们知道吗？他骂人骂得狗血淋头，你如果上他的课没有带圣经你完蛋了，你知道吗？哇，很凶，他上海人，哇，讲起话来哆哆哆的，你知道吗？几斤讲道，这个小菜恰恰，这个你被他看他很恐怖很凶年纪又很大但是气力很足，骂起人来哇很厉害他很会讲道，很会讲道他就说，哎，你们这样子这样好了你们到我办公室来讲给我听，好，我来帮你们。好，那弟兄姐妹去就是要准备挨骂，对不对？是不是？ 去就会被，而且他的办公室是隔音也不太好，隔壁人都听得到的。弄一个单子出来，班带弄个班子，自己去填，谁敢去填啊？找骂，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主啊，我那在三年级嘛，教会有这个有半年给我有一次讲道的机会吧。然后我就去讲，哎呦，人家都讲得很好，可是我里面很空啊，我只有这一招啊，你懂我意思吗？这招用完就没招了，你知道吗？所以学了两年多，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只有一招，对不对？人家说你讲道讲得好，你自己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呢就勇敢的去填了，你知道吗？你不觉得我很勇敢吗？我就填，都没有几个人填，都没人填，我觉得他好可怜，都没人填，我也去填哦。填上去了以后，他老人家突然间宣布，我看呐、啊，讲给我听啊、哦，你一个人改变哦，改变你们一个人，帮助你们一个人，这样不，他那就知道那种效益比，你知道吗？他就知道，你知道那 CP 值不够高，这样子啊、哦，开放所有的华神的学生都可以来听，啊。学弟学妹那看好戏的多了嘞，对不对啊？多过瘾啊！看别人出洋相，是不是这样啊？哇啊哇哩嘞！好了，哇，没办法啦，名字都填上去了嘛，对不对？全部到那个哇国际会，我们的国际会议会为什么要这么大呢？哇，都来了，满满的，你知道吗？我本来只要你指导我，你现在把我摆在那边啊、哦，哇，那天我就哇把那个奖章背得熟熟的，知道吗？哦。滚瓜烂熟啊，对不对？然后呢前一堂课我记得是教会历史，教会历史呢我都没有在听，我都在继续背我的奖章，知道吗？然后教我教会历史的是一个台大的教授，那这台大教授他教课很好玩，他教课只会看一个天花板的地，只有一个角度而是天花板，他就可以讲两个小时，这样讲，知道吗？所以你们猜我坐在哪里？当然坐在这边啊，反正他也不会看我们，对不对？他看天花板，然后我坐在这边，哇，亮哥我七上八下的，你知道吗？好了，终于要上断头台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把今天讲，还好沈师母很好，师母永远都是我们的安慰，对不对？师母的安慰，沈师母坐最后面，我在讲的时候，哇，一样很奋心的讲，希望同学们都能够悔改归向神，开玩笑，讲完了，我觉得我讲的不错，那沈师母一直跟我点头，很好，我下来了。然后就沈牧师上来了啊，他一上来，因为我知道我不行，所以我就那天故意把我所有的缺点暴露无遗给他看，懂我意思吗？不能隐藏啊，你要人家教你，你就要把你最弱的全部显露出来嘛，对吧？我就故意全部显露出来给他看，我看他怎么教我。他一上去站在台上看着我，弟兄，你有很多好的地方我都不要讲，哇卖啊，你有很多好的地方我都不讲，开始第一句就开始啊！他讲第一句话我就五体投地了，他就是我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他第一句话，弟兄你不能这样写奖章，哇就开始哇，哎呀感谢主，我那天预备了一张纸，你知道吗？拿了笔正笔疾书啊，都快跟不上他，但这上海人讲话又很快，我就接着一直写，我就一直写。他看我很认真，然后我还跟他说谢谢老师啊、哦。到他停顿的时候还说谢谢老师，对不对？因为我做第一个嘛，看好戏的人都在旁边嘛。那我这边我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哇，他看我很认真的记他教我的东西，然后还跟他说谢谢，他就越骂越过瘾，你知道吗？他越骂越大声，哇，就是我感觉主，我感谢主，我真的希望他讲多一些嘛，是不是啊？他能够倾囊相授不是更好吗？我就一直写谢老师，你知道最后怎么样？他讲到一半，他突然间拍桌子，弟兄你服气吗？我说我服气老师，我服气。哎呀，终于他讲完了，哇，记得，我知道我当天一定要记下来，因为我必须记下来，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马上吸收，我必须要去消化，所以我就一直记到后来他结束了以后，你知道他怎么说？他结束的是这样子，拍拍自己的胸口，啊，今天晚上我可以睡得很好了。我心里想，我睡得会更好。弟兄姐妹，第二天我就到图书馆去，坐在华盛的图书馆，没有什么人，桌子很大，我坐在那边，同学们看我干嘛，我把那张纸摆在我的面前，我就开始思想，老师到底要教我什么，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要怎么解决我的问题。华盛三年有很多很棒的老师，真的受益匪浅，但这一堂课对我来说是印象最深的。 我要讲什么？我们很多自己生命的真相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该在哪里哪些地方得罪了神我们不知道，连大卫都说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我大卫在你面前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悔改，怎么蒙福？感谢主耶稣的恩典，感谢上帝的恩典，神把他的道赐给我们。希伯来书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骨髓与骨节，灵与魂，他都可以刺入破开，让我们整个心敞露在神的面前，也敞开在我们的面前。阿们。然后主耶稣就为我们预备了宝血，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段经文是连在一起讲的哦。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了施恩的宝座。阿们。我们可以像以色列人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请他赦免我们。更棒的是什么？更棒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看不懂圣经，但主耶稣基督说我去了，我把圣灵赐给你们。阿们。天父会把圣灵赐给你们，圣灵来要引导你们明白或是进入一切的真理。阿们。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不但看到我们的软弱，也看到神的道，我们该怎么悔改。哈利路亚。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每一天把我每一天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进入真理，在真理里面得以成圣，得以自由。阿们。也让神的道向我们打开，圣灵带领我们用神的道来破开我们生命的问题。阿们。不要一天到晚怪罪别人，千错万错都是别人错，我今天是这样是因为别人怎么样，爸妈怎么样，小时候怎么样。不，主让我看到我真正的问题，我才有悔改的起点跟悔改的内容。阿们。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天在神面前跪在神面前应该要做的事情，呼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好好的认真的把神的话打开，不断读，要思想，要默想。阿们。反复思想，这样我们看见悔改的内容是什么，悔改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向神悔改，归向神，五大祝福成为我们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圣灵的责备，圣灵的安慰，缺一不可。我们怎能只要安慰，只要医治，而不要责备、警戒、劝勉呢？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天天敞开我们的心，虚心的来到神面前，让我们可以把圣经打开，把我们的心敞开在神的面前，他必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到施恩宝座，他必让我们看到生命当中该悔改的，我们用心悔改，我们的神就把五大赐福赐给我们，他赐给我们安身立命的立足之地，没有人能夺去，他赐给我们全方位的平安，他赐给我们高尚的品格，我们蒙福，我们周围的人也因着我们改变，他使我们能够带领人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得蒙拯救，他也让我们可以不时无刻的听到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责备，赐给我们施恩宝座，我们能够因此悔改得福。请为自己祷告，2026是蒙福的一年，让我们归向他。同心来祷告，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好多的危机，我们有好多的苦难，我们有好多说不出口的眼泪，但是你知道吗，看起来恩典是隐藏的，但这隐藏的恩典2026为你我预备。
生命当中要面对许多的危机，许多的挑战，超过我们想象的，但主有更超过我们想象的恩典为我们存留。这新的一年，帮助我们悔改归向你，常常虚心来到你的面前，你的道必赐如剖开我们生命的真相，让我们敞开在你面前，我们可以全然真心的悔改，并且归向你，从你的灵里得到天上的启示，得到天上你的话语带来的力量，带给我们更新。愿这五个祝福随着弟兄姐妹们一生一世，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愿神祝福大家新年喜乐。